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呢、但我们也会发现呢，其实每一天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每一天呢，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仰望主，这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生活当中世俗的许多诱惑，或者是我们要处理的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往往我们会先觉得自己能解决能够处理的先处理，这上帝呢先摆一边呢。那并非是说呢，我们在随时随地呢都需要求上帝来处理我们的事情，但是是否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学习，希望能够在神里面，神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忙忙碌碌，有时候心中实在是没有平安呢。而在周日，我们到教会去敬拜神，享受那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的时刻，或许在当中呢，我们有片刻的心灵的平静。但是当一离开教会之后，是否我们又落入世俗的繁杂喧嚣当中而失去了平安呢？希望每一天呢，我们都能够带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能力，面对大大小小的试炼和挑战，不要灰心，没有关系。有时候会觉得怀疑，会觉得恐惧，会觉得忧伤，甚至于会感到绝望，都没有关系。随时来到神面前来，求圣灵再次来提升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疲惫的心可以到青草地溪水旁重新得力。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一直呢接受魔鬼的控告。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有神可以依靠，神随时与我们同在，他不是纠察队，一直要看着我们做不好的地方，而是一位慈爱的阿爸父，他会告诉我们，没关系，做错了，再重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周间的信徒，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周间的信徒，有个年轻人到一家小公司应征工作，这人五官端正，面目清秀，给主考官留下良好的印象。 同时他也提出一份履历表，列举教会牧师、主日学老师、一位执事做他的推荐人。主考官看过这些资料以后，便对他说，对于这些人的推荐我十分满意，不过我更希望听听除了周日教会朋友之外，你在周间所认识的人对你的评价。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有许多基督徒在教会里和在社会上的表现显然有所不同。按理说，我们在礼拜天从牧师口中所听到的教训，应该在整整的一个星期中去实践出来。但以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跟别人的关系正如他跟上帝的关系一样，对他而言是没有双重标准的，他的日常生活和属灵的原则毫无差别。他的仇敌想办法找他的把柄，结果是无功而返，因为但以理每一天都与上帝同行，周日周间的生活并没有两样。至于我们呢，假使教会里的朋友看见我们在家里和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是否会觉得大吃一惊呢？一个在主日有见证的信徒，从周一到周六也当是有美好生命见证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无论在人前人后，在主日或在周间，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求你在我生命的每一天都引导我、塑造我，使我能更像你，也使我心中能够有真平安，能够得安息，能够真正的去享受你是爱我的阿爸天父。我可以在你的手中平静安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每一天我渴慕你》。
每一天 在你面前，仰望你至圣的容颜，求你荣耀在每一天都关照我们的心，求你圣灵在每一天都与我们同行。我盼望不再亏欠你的荣耀，哦主啊，我渴慕你圣灵的拥抱，哦主啊，我愿意在每一天敬拜赞美你，哦每一天每一刻敬拜赞美你，哦主啊，再亏欠你的荣耀，哦主啊，我渴慕你圣灵的拥抱，哦主啊，我愿意在每一天敬拜赞美你，哦每一天每一刻敬拜赞美你。欠你的荣耀，哦主啊，我渴慕你圣灵的拥抱，哦主啊，我愿意在每一天敬拜赞美你，
每一天每一刻，
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刻敬拜赞美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这本书主要呢，可以说是以斯帖记的释经书哦，但是却充满了非常有张力的剧情，让人好像是在看一部宫廷剧一样哦。好，我们今天呢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一章。宫宴，宫呢是宫廷的宫，宴是宴席的宴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二章选秀的上半段。相较于中国清朝或英国皇室的故事，以斯帖记所蕴含的不仅是一场宫廷剧，其中融入了与俗世不同的信仰意涵，使得剧情更加不同寻常。故事背景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波斯，就是今日伊朗这个东方之国。作品除了融合宫廷剧的基本元素，也巧妙挥洒神来之笔，使这部宫廷剧不仅充满了异国风情，更演绎了一场逆转胜的时机，甚至在犹太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节期，以纪念这场比宫廷剧更为精彩的神迹奇事。故事可以从圣经以赛亚书预言的古列王说起。 古列又被称为塞鲁士，他建立了波斯帝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君王，也是人类史上第一位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圣经里多数经文都记载过他，连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都精准地提到了他的名字。他在公元前539年打败新巴比伦帝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统治了从印度东部到埃及西南的广阔领土。面对广大的土地，他采取了宗教宽容与政治怀柔政策，颁布诏书，允许曾被新巴比伦帝国掳掠的异族百姓自由选择是否返回故土。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古列原著见证了这场不可思议的丰功伟业。对基督徒来说，这更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上帝公义信实的彰显。古列王死于征途，他的女儿阿托莎后来嫁给了大力乌一世，就是大流士一世，两人生下了薛西一世，也就是亚哈随鲁王。根据知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所写的经典名著《历史》这本书的记载，他出生于公元前518年，身为大力乌一世和阿托莎的长子，外祖父又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创者，他理所当然在公元前486年登基为波斯大帝，统治先祖开疆辟土的辽阔地土，因此他承继先祖的名号，除了拥有波斯国王的身份外，又身兼巴比伦国王、埃及法老王等等。由于许多国家朝贡臣服，所以他还被尊称为万王之王。亚哈随鲁王集结了优生的血统，据说他外貌俊美，体格强健，又因身上流着两股名家血统，从小过着豪门的生活，长大后他继承了皇位，生活更是极尽奢华，其国力强盛，只有希腊城邦能与之较量。没想到父亲大力乌一世就是在远征希腊时阵亡了。亚哈随鲁王继承父志，希望能打败希腊。以斯帖记开篇的宫廷盛宴就是发生在亚哈随鲁王准备发兵攻打希腊的前夕。亚哈随鲁广邀各省文武百官，以盛大的流水席款待他们。根据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四节的描述，这场宴会历时整整180天。亚哈随鲁展示了帝国的财富和王权的威荣。在接下来的一连七天里，亚哈随鲁王在御花园中设置了一场令人惊叹的豪华宴席。御花园里布置着白色的棉帐和蓝色的彩帐，用细麻绳和紫色绳系在大理石柱的银环上，金银制成的床榻排列在铺有各色斑岩、大理石和珍珠贝壳的地面上，无不彰显奢华。宴会宾客不分贫富，亚哈随鲁王慷慨地提供各式金器皿，无限量供应酒水，但尊重每位宾客的意愿，不强行劝酒。所有侍从都奉王之命，按照宾客的需求恭敬招待，确保每位宾客都能随心所欲地享受这场盛宴。这些记载并非夸大其词。1971年，伊朗王国仍是君主立宪，当时的国王巴列维自称王中之王，他企图复刻古波斯帝国的光荣。他宣布庆祝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举办盛大庆祝活动，斥资3亿美元，在炎热的沙漠中建造占地65公顷的帐篷城。帐篷所用真丝长达37公里，内部装潢极尽奢华，宴客设施一应俱全，更聘请欧洲知名餐厅的大厨烹调珍馐美味，连续五日盛宴不断。亚哈随鲁王当年大手笔挥霍，除了展示帝国的财富和王权的威荣，同时还有两个更为深层的目的。 首先，他希望宣示自己的文治武功强大，对希腊等强劲敌国的攻击是绝对必要的。这也是他故意筹划一场浩大声势之举的原因。其次，他想警告那些对他心存恶意的大臣，表明他威望如日中天，远征希腊城邦期间不容挑战权威，轻举妄动。就在准备发动世纪大战的前夕，众人都被亚哈随鲁王的气势所震撼，不敢吭声。他的王后瓦什提却公然违抗他的旨意，这预表了他的浩大喜功将带来巨大落差，令他难堪不已。以斯帖记记载的第三场筵席是瓦什提宴请女眷的场合。瓦什提原意是指美人，想必她如花似玉，风华绝代。讽刺的是，亚哈随鲁王严定规矩，要求席间不许勉强人喝酒。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是用强制手段要求瓦什提必须顺服他的谕旨，公然露脸向百姓及官员展现他的美貌。瓦什提感到自尊受损，他拒绝成为亚哈随鲁王炫耀的花瓶。亚哈随鲁王公然展示他的强大，却无法控制妻子的意志。在受羞辱之余，亚哈随鲁王身边的大臣试图挽回局面，主张对瓦什提做出惩罚。夫妻失和的尴尬场面马上传遍了宫廷，让与会大臣感到忧虑，担心所有的妇女同胞们都可能仿效瓦什提的举动。尼姆甘在王和大臣面前指责瓦什提的行为不仅冒犯了王，还对全国的臣民造成了危害。他的行为会让其他妇女藐视自己的丈夫，并影响整个国家的风气。这场豪华的流水席庆典竟在颁布一条提醒妻子必须要敬重丈夫的国法，通令全国的圣旨中突然落幕。亚哈随鲁王的大手笔挥霍和权威展示，表面上看似帝国荣耀和无可挑战的威望，实际上却暗藏着浮夸的基础和潜在的危机。瓦什提王后的抗命让这场豪华庆典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叫亚哈随鲁王颜面尽失，揭示了权力的脆弱与荒谬。亚哈随鲁王对外宣示强大，却在内部面临家庭权威的挑战。这一幕让人不禁思索权势的真实本质。随着瓦什提的被废黜和亚哈随鲁王远征希腊的准备，故事进入了新的篇章。一场华丽的宫廷风波刚刚落幕，另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权谋即将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名字即将登场，一个寻常的平民女子将走入宫中。她会如何改变这场权力的游戏呢？亚哈随鲁王在位期间，国势发展至巅峰，向他俯首称臣的国家皆尊其为万王之王，因他继承先人开疆辟土之业，统管辽阔的版图。唯一的遗憾是，其父大力乌一世当年发动波西战争，却功败垂成，最终战死沙场。为了达成父亲遗志，他于公元前480年远征希腊，企图超越先人的霸业。以斯帖记第一章中那看似庆功宴的筵席，就是他出征前刻意展示实力的表现。根据《历史》这本书的记载，他试图在今日的达达尼尔海峡用船舰搭建两座浮桥，准备进攻希腊。一座浮桥由360艘船舰连接而成，另一座则用了314艘船舰。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先造的浮桥竟因风浪袭击折成两半。他盛怒之际下令斩杀造桥的工匠，令人鞭打海水并加以谴责，最后再把绳索丢到海底。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他的军队有150万人，有人说此数目有些夸大， 实际数字大约为其十分之一，就是150,000人左右。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他在特洛伊的废墟遗址献祭上千头母牛犊，并于渡海大桥前命祭司焚香奠酒，连同盛酒用的杯子和金碗都投入海中，也将箭扔到海中作为奠祭。这场渡海之路历时7天7夜，有人写下这一幕，称他化身为希腊天神宙斯，把世上的万民都带来了。波斯军队来势汹汹，声势浩大，却因阵线拉得太长，后方补给不济，导致亚哈随鲁王一天仅能吃一餐，更遑论其他军兵，在前线几乎都挨饿打仗。几座以船只搭建的浮桥遭风浪袭击，彼此碰撞沉没海底，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以寡敌众，获得空前的胜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
我们今天从《筵席攻略》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一章宫宴，也看到第二章选秀的上半段了。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第二章看完，还要进到第三章身份，不要错过了。如果你喜欢宫廷剧，那么这一部宫廷剧是非常精彩的，一定要按时收听。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